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尽管这个世上有不少知名人士大放厥词地说人生没有意义，但寻求意义的本能却刻在每个人的骨子里。就拿现代人追求仪式感来说吧，无论是精心设计的庆典纪念活动，还是早已形成某种仪式习惯的生活规律，本质上都是在对抗虚无寻求意义的努力。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强烈的不确定性带给人焦虑和迷失，仪式感就相当于按下某种暂停键，强制将我们从某种紧张、混沌、无序、忙碌的状态抽离出来，让我们从心理上获得一些把控感和安全感。同时，仪式感也一遍遍地提醒我们，在忙于活着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为何而活。生活不仅仅是生存和功能，某些时刻、某些人、某些事，都值得被我们特意的、庄重的、甚至美丽的对待。而鲜花、美食、用心的陪伴，都将抽象的爱、纪念、感恩、成长、新的篇章等等具象化了。当每个平淡日子都被赋予意义和价值，人活着又怎会没意义呢？应该说，人生就是由无数有意义、有价值的人事物所构成的才对。回到利未记中的献祭仪式，祭物是山羊还是绵羊？怎样处理祭身的肉、血和内脏？是用水洗还是用火烧？那细致到今天的人一看就会操作的细节程序，不仅显示了献祭仪式一丝不苟的严肃性，还将人通过祭物与神连接的神圣感具体化，通过将有形的珍贵的祭物奉献给神，来表达人向神的感恩、祈求、信靠、交托，并因此获得极致的安全与满足感。这种内在生命需要通过外在形式的表达，是仪式的价值，也是人生意义从无形到有形的呈现。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1章1到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来到了西乃山下，利未记记载的内容就是从这里来开始的。 会幕已经造好了，神要教导百姓如何在会幕去敬拜。帐幕当中有一小部分叫做会幕，会幕里边有圣所和至圣所，这两部分用幔子隔开。至圣所里头有神的约柜，神在至圣所里边来向摩西显现。出埃及记33章第7节提到的会幕，那是在帐幕造好之前摩西朝见神的地方。有学者普遍认为，那会幕与利未记所讲的会幕有同样的功效。利未记告诉我们，祭牲和献祭可以交替使用，通常特指的祭牲品被称为祭，如燔祭、素祭、平安祭等等。人向神献祭就是把祭物烧在祭坛上。在旧约时代呢，献祭是来到神面前能够跟神和好的唯一途径。不同形式的献祭呢，有着不同的意义，因为每种祭祀都是跟特定的生活处境相关的。颂赞神、敬拜神、感谢神固然是要献祭，而求神赦免、跟神相交也同样的需要献祭。利未记的前7章就讲述了各种各样的献祭以及献祭的方法。利未记的1章1到2节就讲述了神在会幕来呼召摩西，要摩西吩咐百姓敬拜神，特别要重视献祭。在旧约时代，神为百姓预备罪的赦免的方法就是献祭。自从造天地以来，神就清楚地说明罪使人跟神隔绝了，犯罪的必要死亡。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神就规定人以献祭使罪得到赦免，并且跟神恢复关系。神他是慈爱怜悯的神，他的儿子从起初就定义要到世上来为所有的人死，代付赎价。到了所定的日子，神的儿子就降世为人，他就做了最后的牺牲祭，为世人的罪而死了。那么在此之前，神就吩咐百姓杀牲畜来做赎罪祭。以牲畜献祭有两个目的，首先，牲畜象征性的就代表罪人，为人的罪来受刑罚。第二，牲畜的死就表示一个生命已经献上了，那么就可以拯救另外的一个生命了。在整个旧约时代，一直都如此行献祭之礼。献祭呢，具有教导百姓回转归向神的这个功效。在新约时代，基督的死就成为最后的献祭了。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就永远担当了我们的罪和刑罚，那么从此就不再需要以牲畜来献祭了。那么现在所有的人都可以单单靠着信靠耶稣来领受神的赦罪，免去罪的刑罚了。利未记的1章3到4节向我们就讲述了第一项的祭，就是燔祭。犯了罪的人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牲畜，就是牛或者是羊，到祭司那里去。牲畜呢是无残疾的，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圣洁的神他所要求的，也是那位以后要来到的真正的祭，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道德和性情上是完全的，是毫无瑕疵的。献祭的人按手在牲畜的头上，表示完全承认这个牲畜来代替自己牺牲。宰杀这牲畜，祭司要洒这牲畜的血，那么献祭的人就把自己的罪就归于这个祭牲，于是呢，献祭之人他的罪就被遮盖，他就得赦免了。然后祭物呢被烧在坛上，表示献祭者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其实神不仅要人献祭，更要人存悔改的态度。献祭就是外在的行动，与悔改就是内心的改变，必须是相辅相成的。不过我们必须牢记，无论是献祭还是悔改，都不能真正的除去罪，唯独神能够赦免人的罪。赦罪是出于神慈爱的本性，那么这是很重要的真理。那么今天你是否愿意的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赦罪的恩典呢？好，旧约圣经提到五种重要的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利未记第1章所讲的就是燔祭的条例。 献祭的人要按照条例慎重地给献祭，祭司呢要按照条例来接受百姓献给神的祭牲，并且按照规矩放在铜祭坛上给焚烧，因为这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那么现在呢，让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献燔祭的仪式。利未记一章第五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好，燔祭的献祭仪式首先要选合适的祭物，就是正确的动物。罪人把祭物带到会幕的入口和祭司来会面，罪人要亲手杀死祭物，因为这个祭物是要代替罪人受死的。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耶稣基督。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么在这里，无罪的就代替有罪的而死。那么正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彼得所说，他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其实是我们的罪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更加确切的说法就是，是你我的罪钉死了耶稣。有些人争论说，到底是谁该为基督的死来负责呢？他们就指控宗教领袖、以色列国或者是罗马帝国。但是事实只有一个，如果我不是罪人，你不是罪人，就没有人能够把基督置于死地的。是我们的罪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每一个祭牲必须要死，不管是罪人为自己的罪献祭，还是祭司为国家的罪来献祭，都是要把祭牲给杀死的。没有流血，那么罪就不得赦免。那么今天，只有基督他所流出来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祭牲死了之后，祭司要把血洒在祭坛上，血代表生命，洒血的动作就代表献给神。在坛的周围是指在燔祭坛的周围，把祭牲的血献在神的面前，是献祭的人在神的面前得到饶恕。如果不把血献在神的面前，那么罪就不能够得到神的饶恕了。好，利未记的一章六到九节经文记载，神对摩西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每一个步骤呢都是要按照规矩而行，神他不喜欢混乱。祭物要切成块儿，那么这样才能够完全敞开，比较容易烧成灰烬。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主耶稣。两千多年前，主耶稣内在生命完全的敞开，接受检验，他所受到的考验是超乎任何人的，他引起的争议也是无人能比的。他活在世上的时候如此，到今天还是这样。主耶稣他依然在问，你们说我是谁？每一个人说法各不相同，有些甚至是在亵渎神。但是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说，他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耶稣基督他经过了历世历代的检验，但是他仍旧是那一位全然美好的救赎主。好，利未记的一章十到十三节经文记载，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请注意，祭物要切成一块一块的，完全敞开，祭坛上要有火。火并不完全代表地狱、复仇或者是神的震怒， 或许有些人强调负面的解释，但是耶和华呼召摩西时显现在燃烧荆棘中的火就不是这些意思。火也可以代表炼净的能量和神的大能。马拉基书三章三节说，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火是神的大能，是无法抗拒的，有时毁坏，有时炼净，有时消灭，那么这要看神施展大能的对象而定了。燔祭就让人联想到基督对神全然的委身，全然的奉献。如果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的，那么就该存着这最基本的态度。申命记的四章二十四节经文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想用浑水摸鱼的态度和神去套交情，那么这个是完全行不通的。所以难怪今天有很多冒名虚假的事工。我衷心的强调，除非你让神炼净你的生命，否则你就不是服侍神的。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圣洁这回事，在教会和个人的生命中，我们是多么的需要圣洁呢？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利未记》的一章十四到十六节经文记载，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雏鸽为供物。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又要把鸟的素子和脏物除掉，脏物或做翎毛，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好，贫穷不能够成为不献祭的理由，贫穷的人可以用鸟来代替牛和羊。每一个人都是有能力献上一只小鸟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呢？根据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四节经文的记载，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的父母所献的是斑鸠呢。主耶稣他的父母是穷人，耶稣出生在穷人家里头。神让那些因经济苦难无法献绵羊或者是山羊的人献上斑鸠或者是雏鸽，那么表明神救赎的恩典是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的。好，利未记一章十七节经文记载，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这是第一章第三次提到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把献祭的理由说的是非常的清楚。那么这就让人联想到了神眼中的基督。利未记的六章八到十三节说明燔祭的律法，出埃及记的二十九章三十八到四十六节就记载亚伦和祭司们为以色列民分别在早晨和黄昏来向神献祭，那么这就是称为不可间断的燔祭。那么今天复活之主耶稣基督不断的献上，他永远为我们代求。好，有一位大主教，他写了一本古老的病患探访手册，其中有一段文字呢，精彩的就描述了基督作为代求者他的角色。他是这么来说的，牧师要问病患者说，你相信唯有基督的死才能够拯救你吗？如果病患回答说是的，牧师就要对他说了，趁着你的灵魂还在你的肉体里，要完全的相信基督的死才是唯一的拯救，不要相信任何其他的人事物，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死，单单用基督的死复辟保护你。如果神要审判你，你要说，主啊，我把主耶稣基督的死放在你的审判和我中间，不然我不能面对你的审判。如果神说你是罪人，你要说，主啊，我把主耶稣基督的死放在我和我的罪中间。如果神对你说，你当受咒诅，你要说，主啊，我把主耶稣基督的死放在你和我所有的罪中间。我献上他一切的美德，代替我该有却没有的德行。那么这样的话，那位从会幕中赐下应许的神就会对你说， 这位基督神的羔羊真正的燔祭将蒙悦纳，成为你的赎罪祭。好，这就是燔祭的律法。神悦纳耶稣，神透过基督来看我们，因此神也悦纳我们。罗马书的3:21-24，保罗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以基督为祭放在你和你的罪中间呢？基督为你流出宝血，那么你有没有靠着基督宝血而去活呢？你相信基督吗？在神眼中，唯有基督为你的罪献上的祭才能够蒙神悦纳。你是这样的看基督的吗？你是否还试着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善来去取悦神呢？那么这是神所不接受的。神他只接受基督为你所做的，神把基督的义算为你的义。我请你相信主，并且靠主而活。好，燔祭的条例呢，记载在利未记的6章。6:8-9经文这么来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好，当会幕设立在营区，不在旷野行进的时候，燔祭坛上的火不可间断。供物呢，要放在祭坛上彻夜焚烧，好让整个供物烧成灰烬。那么这就让人想到了基督他不断的献上。根据约翰福音8:29经文的记载，只有主耶稣能够说，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在约翰福音17:19，主耶稣在祷告中，他就展现了这种慈爱和顺服。主耶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约翰福音4:31-32，经文说，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主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那么这也表示，我们应当像罗马书12:1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都希望能够常做神所喜欢的事，可是耶稣基督能够说这话，我们却不能。当我们爬上祭坛，碰到熊熊烈火，炙热难耐的时候，我们又爬下来了。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这个挑战，因为神喜悦他的儿女能够持续不断的顺服，好得着生命的粮。你还记得吗？撒母耳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他去责备扫罗。撒母耳记上15:22-23，经文记载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好，如果我们是属乎神的，已经得救了，我们就要献上我们的心和生命。神不允许我们空口说白话。那么神所要的是什么呢？约翰福音6:29，经文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利未记的6:10-11，经文记载，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好，神甚至连祭司袍的细节都是交代的清清楚楚的。祭司不仅是要穿上圣袍，还要穿上细麻布的裤子，为什么呢？他的身体一定要完全被遮盖。神所教导的就是，神不接受出于血气的服饰。加拉太书5:19-21，保罗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你看，神他不接受出于血气的服饰，他只接受从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么随后呢，祭司要脱去圣袍，换上干净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这是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彻底的除罪。祭坛上的灰代表罪的审判，这些灰呢也是受污染的，所以一定要拿到营外洁净之处。罪的污染是何等的严重呢？好，利未记的6章12-13节经文记载，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生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好，这里边就再次提醒祭司了，坛上的火不能够间断，早晨要添新柴，为全以色列人献上燔祭，这是早晨的献祭，那么接着才献上平安祭。祭坛上连续不断的火是在提醒我们，神的火是不间断的。对拒绝耶稣基督的人来说，这是神震怒之火。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利未记的2章的研读，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新约时代，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完成救赎，今天的我们不再需要去圣殿圣坛履行献祭仪式，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已成为可与神直接联系的活祭，我们就是自己这个活祭的祭司。我们不效法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每日的生活领域里活成光和盐，如此全人全身心的奉献就是神所喜悦的祭，没有比这样的祭和这样的仪式感更有意义与价值了。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